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10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贸易谈判将会聚焦保护知识产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话，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是不可接受的事情。美韩两国签订美国驻军开支协议。台湾华航飞机师罢工进入第三日，劳资谈判破裂。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部助理部长薛瑞福话，中国捍卫的国际秩序是有选择性不完全的。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也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将会在2月14至15号前往北京和中国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据路透社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的报道说，这一轮的谈判的重点是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结构性改革。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六说，双方将会在不久前华盛顿磋商的基础之上，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但并没有提及具体细节。由美国副贸易代表葛里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将会出席星期一开始的副部长级磋商。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官员认为在协议怎样去监督落实的问题上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上一轮谈判双方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如果谈判再有进展的话，美国有可能会同意延长3月1号的最后谈判期限。特朗普总统上星期说，虽然最后协议当中在3月1号的时候不一定会落实成文，但是他不认为需要延长。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在星期六说，美国对中国非法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深感忧虑。海利克拉夫特大使在提供给美联社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对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加拿大商人斯帕佛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并且呼吁中国结束随意拘留的行为。这个是克拉夫特大使第一次公开就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捕发表意见。中国在去年的12月10日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他的用意显然是以此向加拿大施压，释放华为的高层主管孟晚舟。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去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转机的时候被加拿大警方拘捕，加拿大是接应美国的要求拘捕孟晚舟。美国希望引导孟晚舟到美国受审，他因为涉嫌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误导银行而被控欺诈罪。克拉夫特大使说，美国司法部对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完全是基于证据和法律。他说，美国对加拿大坚守法治表示感谢。美国和南韩在星期日签署了一项新协议，首尔方面将会增加支付美国在南韩驻军的费用。根据新的协议，南韩将会支付大约8亿9千万美元，数额比去年增加了大约6千万美元。
We realiz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realizes that Korea does a lot for.
美国国务院的谈判代表贝茨对记者说，美国意识到，而美国政府亦意识到南韩为美国的联盟以及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了很多工作。他又强调，这项特别措施协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也一个重要的部分。美国对于磋商之后达成协议感到非常高兴，他又认为这个将会加强透明度，加强和深化美韩的合作和联盟。这份协议必须要得到南韩国会的最后批准。根据这项新协议，首尔为在南韩维持28,500名美国驻军而支出的费用增加了 8.2%。自从1950年至1953年韩战爆发以来，美国一直在南韩维持驻军。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飞机师在星期日进入第三日罢工，劳资双方星期六再次进行闭门协商，但并没有取得共识，导致华航宣布星期日取消16个航班， 星期日亦將會最少有一個航班被取消。罷工期間，成千上萬的旅客受到影響，擾亂了農曆新年期間的航運。華航機師工會在8日啟動罷工，目前參與罷工的飛機師將近500人，佔華航飛機師總數 30%。罷工的訴求包括疲勞航班增派人力、副駕駛升份透明化、保障國籍機師招募和培訓、禁止對工會會員秋後算帳、撤換破壞勞資關係的主管、保障第13個月的全薪，並且納入團體協約，只限工會會員享有。華航表示願意繼續進行協商，但話工會在談判當中提出的要求和對公眾的講法有出入。由於星期六在台灣交通部進行6小時的談判破裂，星期日華航機師工會繼續罷工，曾經表示能夠維持90%飛運能力的資方就話仍然要對旅客負責。2016年華航飛機師為取得較好的工作條件進行首次的罷工，那次的罷工維持了24小時。天主教会的一名总主教抵达台湾主持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对此表示感谢。台湾从2月9日至16日举办天主教会的重要活动中座传讯善会亚洲地区主任委员会议，达托索总主教将主持这一次的会议。台湾外交部的新闻稿说，台湾对梵蒂冈万民福音部助理秘书长兼中座传讯善会主席达托索总主教访问台湾表示感谢和欢迎。台湾外交部又说，达托索总主教自从2017年11月获教宗方济各任命，负责督导全球教区牧灵传福事务，一向关注台湾天主教会发展，此行是他相隔多年之后再度访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自由之家发布的报告说特朗普是美国民主的威胁。我们会报道分析人士认为第二次美朝峰会的地点和时间的长度是非常重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中国捍卫的所谓国际秩序是其实有选择性并不完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的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上个礼拜在华盛顿说，中国一直有将自己打造成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但是中国所维护的世界秩序是有选择性的，而并非是一个完全。他又说，美国之所以要跟中国竞争，是因为中国想将世界改变成符合威权模式的情况。而美国和中国竞争就是要有能力维持以制度作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薛瑞福2月7日星期四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一个题为《中国扩张的战略野心报告》发表会上发布主旨演讲。他说，美国之所以必须与中国竞争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薛瑞福说，中国想将世界变得与其威权模式相一致。第二，中国侵犯别的国家主权，改变他们的行为，使其更符合中国的喜好。第三，大家看到了在共产党在中国国内的治理，从人权和尊严来讲，越来越威权，越来越残酷。第四，美国与中国竞争是因为中国认为他们与美国在竞争，他们在发展能力，目的就是要削减美国的优势，而且他们的行动是以修正主义的愿景为指导。薛瑞福在演讲中说，美国和中国竞争为的是保持美国的优势，维持美国在国际和区域的影响力，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有能力推行、支持和保护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薛瑞福说，中国利用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制度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同时亦都喺度破坏以制度为基础嘅国际秩序嘅价值同原则。薛瑞福喺演讲中援引国家亚洲研究局嘅最新报告话，中国一直标榜系现行体系嘅捍卫者，但系 習近平要捍衛的世界秩序是有選擇性的，而且是不完全的。史瑞福沒有提供細節，但是國家亞洲研究局的報告說，習近平只是保護過一些有助於中國崛起的經濟的一體化的元素。例如中國在這裡繼續要求美國和全球對其開放市場的時候，卻拒絕糾正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障礙，例如擴大中國的市場准入。不過史瑞福強調，在美國文化中，競爭並不意味著對抗，競爭並不是一定要對抗，更加不是衝突。在美國文化裏面，如果是公平和安全的競爭的話，應該對雙方都有利。史瑞福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說，中國將美國看作競爭者，從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目標中就可以看出。史瑞福說，中國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的軍事現代化，在史瑞福看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應對他們關心的突發事態下美國的干預。史瑞福說，他記得在95和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中國立即購買了導彈，那個時候公眾亦都將他們看成是航母殺手，他們一直的興趣是應對美國的能力，並不是因為美國現在執行的自由航行行動，而且因為他們將美國看作競爭者，所以這個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不是因為美國增加了自由航行行動。這個同時亦都反映了兩國競爭的本質、長期性和持久性，這個需要美國以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的持續不斷的努力。史瑞福最後說，美國在南中國海進行自由航行行動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的軍事化不起作用。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禮拜二在國情之文當中宣布，他將會會見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五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宣布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米勒在首爾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他的國情之文演講中宣布了他下次會晤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日期。他說，
Much work remains to be done, but my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is a good one. Chairman Kim and I will meet.
特朗普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他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金主席和他将于2月27号和28号在越南再次会晤。南韩总统发言人表示，首尔希望两国在这次会晤中取得进展。南韩总统发言人金怡谦说，他们希望越南成为北韩和美国创造历史的最佳场所。塔夫斯大学韩国研究教授李成允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选择越南作为下一次峰会地点具有特殊意义。
Kim Il-sung, in 1975, as the South, as Saigon was falling, visited Beijing.
李成允说，在1975年西贡陷落时，金日成访问北京，要求毛泽东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帮助实现河内当局在南方的做法，即是迫使美国签订和平协定，离开南部，放弃南部，以及看着南部陷落。那阵时是对金氏政权很完美的越南模式。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哈里·卡奇亚尼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峰会的时长亦值得注意。他说，
That tells me something big is in the works. I have a feeling what that is I think there is work around a peace declaration.
卡奇亚尼说，这个告诉他一个重大的事情是酝酿之中，他有一种感觉是什么？他认为围绕发布停战宣言的工作正在进行，他还认为北韩人一直非常认真，并向美国首尔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发出资讯，表示他们希望减轻制裁。在美朝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路透社首先报道了联合国的一份新的机密报告，该报告称北韩正在努力确保他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不会被军事打击摧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从首尔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跨党派监督机构自由之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攻击美国的核心体制和民主准则，对象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防贪污腐败机制和选举的合法性。自由之家说，美国民主依然强劲，但目前面临生存的威胁。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莱在华盛顿的报道。
著名的監督機構自由之家發布年度報告，警告說民主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消退，而且指出他們主要擔心的是美國。美國在目前的自由度排名之中與希臘、克羅地亞以及蒙古等同，遠遠落後於德國、法國和英國等民主國家。自由之家的薩拉里普奇說美國的核心體制受到了攻擊。里普奇又說他們最大的擔憂是司法體制受到攻擊，媒體被抹黑、腐敗和利益衝突，以及他們選舉的合法性亦都受到了攻擊。白宮方面拒絕對此置評。特朗普總統曾經多次指責新聞報導不公正，而且對某些記者進行了攻擊。特朗普總統說他要讓大家知道，有線電視新聞網僱用了你應該感到恥辱的，就是你是一位粗魯而且可怕的人，你不應該為有線電視新聞網做事。其他專家表示，美國很多民主傳統都以準則為基礎，而不是法律，美國的民主因此十分之脆弱。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瑞秋克萊費爾德說，他們與其他國家相比很不尋常，你知道很多國家的民主體制都在二戰之中喪失了，以後又用很強大的現代憲法重建了民主，這些憲法禁止行政干預，禁止各種干預的行為，這些在他們的憲法之中根本並沒有，所以他們十分之依賴準則，這些準則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一直蒙受著壓力。自由之家的薩拉里普奇說，美國過去一直都是其他國家的效仿的對象，對其他國家依然有很大的影響。李普奇又說，其他國家都在觀察美國的動向，都在參考他們的國家領袖的行為。特朗普總統經常誇讚世界上某一些最壞的獨裁者，令人感覺到他不是那麼相信民主的重要性。李普奇和克萊費爾德都認為美國民主體制依然強勁，而且韌力十足，他們同時呼籲國會議員和普通公民捍衛民主，而不是天真地認為民主會永遠一成不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莱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农历新年期间，走在台北、高雄等地的街头、景区和夜市，你会经常听到来自中国大陆东北、四川、广东和香港、澳门等地的口音。这个并不是正如高雄市长韩国瑜等人所预测的陆客潮回流台湾吗？但是部分旅游业者就并不是这样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一家牛杂糖店里面，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正在努力跟老板讲价。天气晴朗的农历新年假期里面，距离台北市没几远的淡水老街人满为患。不过业者表示，其中从中国大陆来的客人越来越少。
客人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陆客越来越少，两边的关系也有吧，然后就是他团队的客人减比较少。
牛杂糖店老板何伟说，客人是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陆客越来越少，两边的关系也都有，就是团队的客人减得比较少，好像几年前陆客就非常多。自2016年起，在台湾执政的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双方高层官员的交流互动因此中断，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情况亦都受到影响。据交通部观光局数据显示，2015年的陆客来台人数为400多万，两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270万。旅游业者纷纷表示，他们的生意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陆客的旅游团开始少大概已经两年了吧，这个因为我们的执政者的这种不友善的态度。
台湾东盛旅行社的曾先生说，陆客旅游团开始少大概已经两年了，因为他们的执政者的不友善的态度，这样造成大陆的观光团体来台湾比较少。另一位台湾首都旅行社的林益燕女士亦都表示，他们在试水接待陆客生意两三年后，停止了在这一方面的业务。
就是他的来客量减少太多啊，对，所以我们就不把主力放在那上面了。
台湾首都旅行社的林益燕说，就是他的来客量减少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就不将主力放在那个上面。去年十一月，台湾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在野党国民党取得巨大胜利，在县市地方首长选举中赢得15席，其中最受瞩目的高雄新任市长韩国瑜 在选前就已经表示认同九二共识，并誓言要振兴高雄的旅游观光业。中国国台办回应表示，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中国欢迎包括高雄在内的台湾县市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在高雄市出租车司机和夜市摊贩表示，在韩国瑜上任后，生意增加了一到两成。今年过年期间来台的中国大陆游客的确也不少。据台湾中国时报在年前做出的预测，1月15号向移民处申请入台的人数中，团客超过5300人，自由行更加是达到8300人。移民处和观光局在入台人数方面的官方数据仍在统计之中，尚未公布。
除夕的晚上所有的餐厅都客满的，客满在吃的全部大陆客人，全部大陆自由行的人。
台湾东城旅行社的曾先生说，除夕的晚上所有餐厅都客满，全部都是大陆客人，全部是大陆自由行的人。不过这个在旅游业者看来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春天就要来了。从事旅游业多年的东城旅行社曾先生分析表示，两岸政府关系不好只是近年来陆客减少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国经济不景气的趋势亦都导致以往来台大手笔购物的陆客团越来越少，而自由行的客人还有在东南亚、南韩、日本甚至欧洲、澳洲、美国等其他的选择，台湾不是他们的首选。
台湾要靠大陆的观光客来救台湾，机会不在了，没有了。就算今天还是马英九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
台湾东城旅行社的曾先生说，台湾要靠大陆的观光客来救台湾，机会不在了，没了。就算今天还是马英九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他所说的跟这个差不多。首都旅行社的林女士也都表示，即使两岸关系回暖，他们也不会考虑重新拾起陆客团的生意。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政府已经启动了立法程序，将不尊重中国国歌定性为刑事罪行。不批评人士认为这个是香港政府企图在这个地方打击政治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尔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的立法会正在审议一项相关草案，草案对公开及故意以任何的方式侮辱国歌或者将国歌用于商业目的者处以3年徒刑并罚款50,000港币。草案还要求中小学学生必须学唱国歌以及国歌的历史和精神。草案在今年1月下旬已经完成二读，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时候成为法律。中国当局在2017年时通过了类似的法案。香港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在一封邮件中表示，新法的目的旨在保护国歌的尊严并对国歌的奏唱进行管理。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中国地区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曾经在2015年时成为公众不满的聚焦点。当时正值前几年的民主抗议活动雨伞运动失败之后没多久，香港当地的足球球迷经常在重要赛事的国歌演奏时发出嘘声。很多这样的比赛在中国的全国性电视频道上转播，大嘘中国国歌的现象自那个之后时不时会出现。这个被认为是反映了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复杂态度。除了香港的国歌争议之外，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亦都有针对不尊重国歌或者国旗的处罚。这些国家包括了希腊、西班牙、法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美国提倡全球言论自由的组织自由之家表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没有任何类似处罚。自由之家传播部主任罗伯特·卢比表示，在很多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并不是强制执行有关国歌或者是国旗有关的法律。不过在香港，评论人士对香港将来会如何执行国歌法表示担忧。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思表示，国歌法草案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法案不同，在于草案的强制性以及对个人行为的特定要求，同时惩罚那一些没有遵守的人。他亦都对该法将如何被执行发出了忧虑。 很多民主阵营的成员指出，这个法律企图将爱国法律化。美国之音记者海怡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上个礼拜二在国情之文当中的演说，简短地提到美中正在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定。观察人士认为，他谈论贸易的时候相对平缓的语气，或者代表着他在贸易立场上不再坚持强硬立场。而在上个礼拜三，美国财长穆鲁钦证实，在这个礼拜就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前往北京进行新一轮的高层贸易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长鲁钦星期三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未有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的安排。他被问到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说，他们是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美中首脑去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的时候，同意在跟着下来的90日贸易战休兵。特朗普说，如果在截止的期限之前双方未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他将会是将目前对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产品征收的 10% 的关税的税率是提高到 25%。 鲁钦说，目前的意图是在3月1日期限前是完成谈判，但他说如果还有余下一些是解决不到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和习主席是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需要这样，他们是会考虑。特朗普在星期前表示，他将会在2月下旬和金正恩第二次会面之后和习近平见面，敲定协议的最后细节。他上个星期四在白宫说，美中双方非常有可能达成一个的协议。特朗普说，这个交易是一系就很大，或者美国就会将这个交易稍稍推后。他还曾经说，最终的交易一定是由他和习近平在没多久的未来之后会晤，就一些长期存在和比较困难的问题商谈，并且达成一致之后才能够敲定。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80多分钟的国情之文演讲当中谈到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和协定，他说美国正在同中国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这个是必须要包括真正的结构性的改变，终止他们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减少长期的贸易赤字，保护美国的工作。特朗普发表国情之文演讲前夕，美中贸易问题专家和分析人士期待总统在演讲当中怎样谈及他所讲的史上最大交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问题专家金斯德在推文当中问话，他会强调进展或将达成的协议，定是继续施压，并将重点放在华为、网络和其他问题上呢？特朗普并没有具体提及到华为等问题，但是提出和中国的贸易协定当中必须包括中国经济真正的结构性改变这样的条件。即使是这样，金斯德是表示特朗普并没有就美国是要降低要求，定是要求中国在公开承诺之外做更多让步，给出是明确的信号。比勒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政策专家雅各·柯克加德说，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国情之文演讲当中没有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清单是读过一次，没有谈及到中国制造2025，亦都没有具体谈到知识产权和强制性技术转移的细节。柯克加德说，因为这些问题即使是有了协议之后，亦都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在他看来，其中一些问题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放在协议里面。这些中国不愿意拿出来谈的问题，大多数是特朗普在国情之文演讲当中所指的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美国所指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涉及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资源严重向国有企业倾斜、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等导致市场扭曲、竞争环境不公平的政策。双方谈判当中，中方时有传出愿意购买大量美国产品的消息。特朗普亦都在推特和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谈判进展好好，会有很大交易等。但是总统指定的美方谈判的牵头人莱特希泽曾经说，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谈判几乎是没有进展。华尔街日报曾经在报道当中提及另外一个双方分歧严重的问题，即是怎样对中方实施承诺进行核实。报道说，中国同意世贸组织的规则，它总是公然违反这些规则。奥克加德说，他认为那种特朗普和习近平能够造成一笔大交易的想法，即是美国取消所有关税，以及中国在他们根深蒂固的经济的政策上作出改变，他不认为会有这样的事。很难想象在只有半个多月时间里面，双方会在这些问题上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但这个并非必然导致到期限时是没有达成协议，进而特朗普决定升高关税的税率。 妙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土耳其强烈要求中国关闭新疆再教育营。捷克国防部据报要求雇员删除华为手机内的应用程式。中国大公司令到西方国家感到担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国在新疆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所设立的再教育营早已经不是秘密，说这个是重大的人道耻辱。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阿克索在周末这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当中说，中国在21世纪再建集中营以及他们在新疆地区的同化政策违反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的人权。他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采取行动制止这一场人类悲剧。土耳其穆斯林和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在种族文化和信仰上有紧密的关联。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学者和活动人士估计，有多达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各地的再教育营当中。土耳其外交部的声明又说，他得知一名著名的维吾尔音乐家和诗人克伊特在中国的监狱当中死亡。克伊特因为自己的一首歌而被判刑八年。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和世界维吾尔大会等国际人权组织今个月初曾经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成立国际实际情况调查团，调查新疆维吾尔族人被任意拘押的问题。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星期日回应说，土耳其发表的声明违背事实，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反对。中国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将这些再教育营称为教培中心，说这些中心根本上不是土耳其方面所讲的集中营，又说维吾尔族人在里面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法律、职业技能去极端化。中国在新疆大肆迫害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国际上受到普遍谴责，但是穆斯林国家之前大多数选择沉默。捷克国防部命令属下所有雇员从中国华为手机当中删除应用程式 AirWatch。 一个捷克门户新闻网站报道说，这个是捷克国防部对华为设备采取的最新行动。捷克国家网络与资讯安全局在去年12月曾经发出警告，说华为的设备可能对捷克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捷克网上媒体的报道又说，国防部的雇员收到一份删除华为手机中 AirWatch 应用程式的操作指南，以文字和图像说明如何去检查这个程式确实已经被删除，但是档案当中并没有解释要删除这个程式的原因。据该网站的发言人并没有详细透露华为手机这个管理软体构成安全风险的原因，强调对华为手机软体的风险分析仲未完成，暂时因此对华为手机采取这项措施，未来将会视风险分析结果而定。 AirWatch 是美国软体公司 VMware 的一个软体产品，具有远端控制商用手机的功能。有分析人士说，外界怀疑这个应用程式可能未经原本美国公司的同意而被修改，而任何能够令到远端控制手机的软体都有可能隐藏当中的程式。一份捷克报章在2月8号的报道说，华为致函捷克网络及资讯安全局局长和捷克总理，要求捷克网络安全机构撤销对华为技术对捷克关键的基础设施构成风险的警告，又说如果捷克当局在2月14号之前不收回这个警告，华为将会对捷克采取法律行动。欧盟在上个礼拜否决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合并。法新社周末在巴黎的报道说，当局从法国和德国这两间火车制造公司当初决定合并，从而变成一间欧洲的大型企业，是因为担心会被中国的火车制造商领先。法新社的报道说，虽然阿尔斯通和西门子合并的计划被否决，但是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经常得到政府支持的大公司的巨大能量的担心，不单止限于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介绍前星巴克的行政总裁有可能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民主党方面感到担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共同反美情绪促使俄罗斯支持马杜罗政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表示将会竭尽全力支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是继续成为合法统治者。同时俄罗斯又指责美国支持未遂政变，又承认瓜尔多是该国的临时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尔灰拿在莫斯科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试图在普遍支持左翼政府的拉丁美洲保持其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左翼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却与普京总统及其保守的民族主义的政府并不一致。使普京和马杜罗走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协力同心反对华盛顿的政策。在俄罗斯外交总部的楼顶，昔日的苏联象征依旧亮眼。马克思依然在莫斯科市中心看着行色匆匆的大众，而在莫斯科街头，列宁像更是无处不在。这些都是俄罗斯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但分析人士认为，昔日的意識形態並不是目前克里姆林宮支持馬杜羅的原因。
Путин позиционирует себя как правый。
國防問題分析人士帕維爾·馮恩豪爾話：普京的立場是右翼基督教民族主義，普京在歐洲支持的是激進的右翼和民粹主義者，但是在拉丁美洲他卻支持左翼，他支持古巴，支持尼加拉瓜的奧爾特加，亦支持馬杜羅。在今日的俄罗斯，主要意识形态是反美主义。美国对马杜罗政府的最新制裁已经开始造成损害。报道称，俄罗斯石油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已经冻结了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不过分析人士却指出，加拉加斯和莫斯科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多，两国间的军事往来更重要。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洛夫说，两国经济联系很少。首先对中小企业来讲，在那里投资非常遥远，非常复杂，加之委内瑞拉目前的经济状况不佳，私营企业害怕去那里投资，因为他们对政权的稳定没信心。国防分析家帕维尔·冯恩豪尔说，军事利益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军事在委内瑞拉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比在这里投钱要重要得多，而且在委内瑞拉投资很可能血本无归。委内瑞拉的局势迫使数百万人离乡别井，虽然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到俄罗斯，但拉培尔·戴维斯七年前却来到俄罗斯开始新生活。他说他看不到未来，所以他要离开委内瑞拉寻找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戴维拉希望委内瑞拉政府进行改革，虽然俄罗斯支持那一个使他流离失所的政权。他说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民众不同，俄罗斯政府在委内瑞拉有自己的商业利益，对政府更迭的后果亦有自己的担忧。俄罗斯呼吁委内瑞拉政府开始对话，以结束政治僵局，从而维护其利益。美国之音记者马尔灰拿，莫斯科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星巴克的前行政总裁霍华德·舒尔茨最近宣布正在考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这个在民主党当中引发了轩然大波。民主党方面就担心中间派的独立候选人可能会在接下来的2020年大选当中从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那里抢走选票，帮助特朗普连任。而著名的独立人士竞选总统的历史既多姿多彩，但又充满了变数。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星巴克掌门人霍华德舒尔茨已经为可能的以独立党派的身份竞选总统试水，他说
And we need to disrupt this system because these people are only interested in self-interest and their own
舒尔茨说，我们需要打破这个体系，因为这些人只关心自身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能够做得更好，是时候改变了。但是舒尔茨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攻击，他们担心独立人士参选将使到特朗普总统获得连任。就在舒尔茨考虑参选的时候，包括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已经开始了总统竞选。哈里斯说
We are here because the American dream and our American democracy are
哈里斯说，他们在这里是因为美国梦和他们美国的民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和威胁。分析人士伊莱恩·卡马克说，民主党对舒尔茨可能竞选的担心是真切的。他说
The country took a real chance on a billionaire who'd never been in government, and it's not turning out so well.
卡马克说，这个国家在一个从未在政府任职的亿万富翁身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冒险，但是结果并不好，所以他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再这样做。独立总统候选人在过去几十年的竞选中总是多彩的存在，从1968年的乔治·华内斯到1980年的约翰·安德森，再到1992年赢得 19% 普选票的罗斯·佩罗。佩罗说
Do you want a government that comes at you from Washington or do you want a government that comes
佩罗说，你想要从一个华盛顿冲着你来的政府，还是要想一个从你而来的政府？近几年，消费者维权人士拉尔夫·纳德和绿党提名人吉尔斯坦亦进行了独立竞选。历史学家多丽斯·卡恩斯·古德温说，鉴于当今政治两极分化严重，很多选民都渴望有一个温和的声音。他说
I think there's a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we've lost our moorings. There's a question.
古德温说，他认为有一个问题是是否已经失去了道德根基，一个问题是一个党无法将另外一个党视作人类。但是分析人士萨巴托说，展望明年，很多民主党人担心在寻求击败特朗普的过程中，选民会被第三党候选人分散力量。他说
It depends very heavily on Democrats picking a candidate who can generate a large turnout of Democrats.
萨巴托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能否选出一位候选人，可以吸引大量的民主党人出来投票，亦可以阻止好像绿党这样的第三党吸走两个或者三个关键百分点。这两三个百分点在计算选举团票的时候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有没有霍华德·舒尔茨的参选，2020年的竞选都感觉会是一场挤拥、充满活力和嘈杂的竞选，为明年史诗般的总统选战奠定基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一个国家真的希望打这一场战争，但是亦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一战的导火线是奥地利大公菲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为你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它对伍德罗·威尔逊当政时的美国所产生的影响。刺杀菲迪南大公的是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反对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统治。刺杀事件发生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塞尔维亚的一个盟国是俄罗斯，俄罗斯同意帮助塞尔维亚对奥地利作战。奥地利亦有盟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盟友是德国。德国希望俄罗斯不要介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但是俄罗斯拒绝了，于是德国向俄罗斯宣战。随后德国又向俄罗斯的亲密盟国法国宣战。几日之后，由于德军入侵中立的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一个又一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盟国或者遵守盟国之间的协定而参战。 唔够一个星期，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卷入咗战争。战争嘅一方系轴心国，包括德国同奥匈帝国；另一方系协约国，包括法国、英国同俄罗斯。好多其他国家亦做出选择。保加利亚同土耳其加入轴心国，而意大利、罗马尼亚、葡萄牙同希腊就加入咗协约国。美国想置身事外，威尔逊总统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宣布美国的中立态度。他说，这次战争和美国完全无关，战争的是是非非和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绝大多数美国人亦是这样想，他们都不想卷入战争，但是很多美国人其实在内心里面很难保持中立。有些人的祖籍是德国，因此他们支持轴心国，还有更多的美国人祖籍是英国和法国，因此他们支持协约国。但是美国的官方政策是中立，美国还打算继续和交战双方做生意。德国和奥地利认为自己很快就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虽然他们受到俄罗斯和法国两个强大敌人的夹击，但是德国的将领并不担心，他们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觉得靠这个计划必能够取胜。这个计划就是集中德国的大部分兵力快速袭击法国，在迅速打败法国之后再转移和俄罗斯作战，这样德军就不必同时在法俄两线作战。开始的时候，德国的计划取得成效，200万德军横扫比利时，进入法国，迅速向巴黎推进，希望能够速战速决。但是德军将领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的推进速度太快，当英法军队在巴黎外围反攻时，疲惫的德军已经无力坚守阵地。这场战斗非常激烈和血腥，最终德军被迫撤退。德军的撤退使协约国获得加固防线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对于德国而言已经没有速胜的机会。相反，德国和奥地利现在腹背受敌，在西线和英法作战，在东线和俄罗斯作战，战争变成了持久战。协约国还立即采取措施减少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英国海军开始在驶往德国港口的中立国船只上搜缴战争补给品，后来还扩大到封锁向德国出口的食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封锁取得很大的成功，德国几乎要出现饥荒，德军的水面舰船无力打破封锁，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另一种海军武器上，那个就是潜艇。德国宣布将用潜艇击沉靠近英国海岸的所有船只，包括那些企图继续和协约国展开贸易的中立国船只。一战爆发之后，德国为了打破英国等国发起的海上封锁，出动了潜艇，威胁要击沉靠近英国海岸的一切船只，包括和协约国做生意的中立国船只。美国和其他一些中立国立即抗议德国的声明，他们说这样做显然违背了国际法。后来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海域击沉了一艘英国船只，其中一名受害者是美国公民。几个星期之后，一艘美国游船在英国战舰和德国潜艇之间的战斗中被毁，之后又发生了最为严重的事件。一艘名叫做路西塔尼亚的英国客船在从纽约驶往英国的途中遭到德国潜艇的袭击，18分钟之后沉没，导致1200人死亡，其中有129个美国人。路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震惊了美国，并引发人的恐慌。美国人说这是一次大规模谋杀， 他们开始将德国看作敌人。威尔逊总统警告德国说，如果德国继续攻击民船，美国可能会对德国宣战。德国不希望和美国开战，因为他已经要应付强大的协约国。于是德国承诺不会再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之下攻击民船，并就路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表示道歉。威尔逊总统接受了德国的道歉，同很多美国人一样，他并不想卷入欧洲的血腥战争。他亦清楚协约国做的事亦并不清白，比如德国因为被封锁而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这个令威尔逊感到不安。他同很多美国人认为英国对德国的粮食封锁是残酷的，而同时英军对爱尔兰一次起义的残酷镇压亦使美国人感到震惊。但是美国人最反感的还是欧洲战场上发生的事，比如军队用毒气弹和其他可怕的武器作战，双方士兵死亡数百万，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大屠杀。1916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威尔逊总统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他将寻求连任。全国的民主党人在表示他们对威尔逊的支持时候都高叫，他使我们免于卷入战争。威尔逊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话，因为他觉得这个其实是给人错误的希望，但是美国人仍然这样说，因为他们不想打仗。共和党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查尔斯·休斯为总统候选人，休斯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他支持一系列社会改革。跟威尔逊一样，他承诺保持美国的中立态度。但是休斯的一个支持者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呼吁美国采取强硬政策，而这些政策可能会导致美国卷入战争。结果罗斯福的话使很多美国人将威尔逊看成期望和平的总统候选人，而休斯就成为期望战争的候选人。这次总统选举竞争非常激烈，开始的时候休斯似乎获胜。选举日那一晚，他上床睡觉的时候觉得自己必定就是下一任总统，但是后半夜的计票结果确认威尔逊获得胜利。由于选举结果非常接近，共和党一直拖了两个星期才承认竞选失败。伍德罗·威尔逊又赢得了一个总统任期，在这个任期内他将发现要兑现在选举中许下的诺言越来越难，最终就变成完全不可能。美国在威尔逊当政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在商店里面呢就买生日礼物给他们的朋友。李华呢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第一个就是 to horse around，而第二个就是 jump the gun。
哎呀 Larry， 你看那边那两个男仔在打架啊，他们的家人为什么不理他们的？
Don't worry， they're just horsing around， they won't hurt each other。
你叫我不要担心，说他们只是在这里 horsing around。 horse 在英文里面不是马的意思吗？
Yes， in horse around， horse is used as a verb。To horse around means to play or joke with someone. Those two kids were just playing. They were horsing around.
Oh, horse 在这里是用来做动词。To horse around 意思就是跟人开玩笑。Larry， 你是说那两个男仔不是真的打架的，在这里玩的。
Hey, why did you punch me in the arm?
I'm just horsing around. Larry， 这个 horsing around 还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地方的？
Well, sometimes it means the same as just kidding, or just joking. Hey, Li Hua, you have something on your shirt.
乜话？我件衫上边揩咗啲嘢，喺边度啊？点解我睇唔到嘅
？That's because I'm just horsing around. There isn't anything on your shirt. I just wanted to see if you'd look.
哦，原来你又喺度同我开玩笑。 咁讲同人开玩笑或者系恶作剧都可以算系 horsing around。Hey Larry， 你睇下你鞋底松咗。
Nice try， 李华 ，but I know you're just horsing around。
哎呀，我哋唔好成日挂住开玩笑啦，快啲同我朋友拣件生日礼物啦。
Hey，how about this shirt？
What？ 呢件衫咁难睇 ，You must be horsing around。
Hey， 李华。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my friend George?
你个朋友 George， 佢最近唔系喺度揾工咩？听讲佢接受咗一间大公司嘅面试噃。
Yeah, and he was so sure that he would get the job that he quit his old job. Unfortunately, he really jumped the gun. He just found out yesterday that he didn't get the job after all.
Oh, George 以为嗰间公司肯定会请佢，所以就辞咗以前嗰份工。但系佢琴日先至知道嗰间公司冇请佢。Hey, Larry, 咁你话 George jumped the gun，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jump the gun, jump, J-U-M-P, the gun, G-U-N, jump the gun, is to do something too soon. For instance, if a runner starts running before the race starts, he's jumping the gun.
Oh, to jump the gun 就系过早采取行动嘅意思。冇错啦，好似赛跑时候有啲运动员信号枪仲未响就提前跑咗啦，所以就叫做 jump the gun 呢个讲法几形象噃。George 喺唔知道系咪有新工作之前就将旧嘅工作辞咗，咁真系操之过急啦。
Okay, Li Hua,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jump the gun mean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等我谂下，我有个朋友冇几耐之前要嚟美国。佢仲未攞到簽證就先買飛機票，咁樣亦都可以話 jumped the gun。
Definitely, because if she doesn't get a visa, then she won't be able to use the plane ticket。
咁就係咯，如果簽證攞唔到，飛機票就嘥咗噶啦。誒 ，Larry， 咁你同我舉個例子好嗎
？I have a good one. Once I brought a girlfriend home to meet my parents. My mom really jumped the gun and assumed that we were going to get married.
乜话？你带女朋友翻屋企，你妈妈就误会以为你哋要结婚啊！哎呀，佢真系 jumped the gun， 当时一定好尴尬啦。
You bet, it was embarrassin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horse around， 意思咧就系开玩笑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jump the gun。就是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操之过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粤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